我们进到了若望福音第十七章啊，耶稣晚餐厅的讲话的最后一个段落。他现在呢不再是对人讲话，是对天主讲话啊。那我们先把这个第十七章完整的读一遍，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清楚啊耶稣的祈祷一个单元。我们先把这个整个祈祷词啊先一起的就是看一下，我就练一下，各位跟着我的练就慢慢读一下就好了哈。从第十七章的第一节开始哈，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便举目向天说：“父啊，时辰来到了，求你光荣你的子，好叫子也光荣你，因为你赐给了他权柄，掌管凡有血肉的人，是为叫他将永生赐给你。”赐给一切你所赐给他的人，永生就是认识你唯一的真天主和你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我在地上已光荣了你，完成了你所委托我所做的工作。父啊，现在在你面前光荣我吧，赐给我在世界未有以前我在你前所有的光荣吧。我将你的名以显示给那些理由世界中所赐给我的人，他们原属于你，你把他们托给了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话。现在他们已知道凡你赐给我的都是由你而来的，因为你所授给我的话我都传给了他们，他们也接受了，也确实知道我是出于你，并且相信是你派遣了我。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界祈求，因为你赐给我的人祈，只为你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原是属于你的。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的一切都是我的。我因他们已受到了光荣，从今以后我不在世界上了，但他们仍在世界上，我却到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的名保全那些你所赐给我的人，使他们合而为一，正如我们一样。当我和他们同在时，我因你的名保全了你所赐给我的人，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丧亡之子没有丧亡一个。这是为应验经上的话，但如今我到你那里去，我在世上讲这话是为叫他们的心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话授给了他们，世界却憎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于世界，就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将他们从世界上撤去，只求你保护他们脱免邪恶。他们不属于世界，就如我不属于世界一样。求你以真理祝圣他们，你的话就是真理。就如你派遣我到世界上来，照样我也派遣他们到世界上去。我为他们祝圣我自己，为叫他们也因真理而被祝圣。我不但为他们祈求，而且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从我的人祈求，愿众人都合而为一。父啊，愿他们在我们内合而为一，就如你在我内，我在你内，为叫世界相信是你派遣了我。我将你赐给我的光荣赐给了他们，为叫他们合而为一，就如我们原为一体一样。我在他们内，你在我内，使他们完全合而为一，为叫世界知道是你派遣了我，并且你爱了他们如爱了我一样。父啊，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愿我在哪里他们也同我在一起，使他们想见你所赐给我的光荣，因为你在创世之前就爱了我。公义的父啊，世界没有认识你，我却认识了你，这些人也知道是你派遣了我。我已将你的名宣示给他们了， 我还要宣誓，好使你爱我的爱在他们内，我也在他们内。好，这个是耶稣的祈祷。我们看得见，首先是为他自己，我们这个听，然后是为眼前的门徒们，然后是为眼前的门徒们以后会带来的门徒们，啊，这是三个阶段。我们先看这个第一到第五节哈，就是很清楚的。现在呢，从第十六章过渡到第十七章，一开始的是耶稣讲完了这些话，就是十六章以前的。我们可以从十四章开始看，十四、十五、十六，或者我们前面跟各位说过了嘛。十四章是一个第一个临别证言，十五、十六是后人加进去的。看怎么样看，无论如何，这个谈话，耶稣对门徒的谈话结束，现在他转向，他转了向天主。那当然说，向天主讲话就是祈祷嘛，啊，向天主祈祷。我们大概各位也听过，很习惯，通常称这个是大司祭的祈祷啊，那这是我们高本大也这么给的标题嘛，大司祭的祈祷。这个表达其实真的不好啊，我讲不好，不是讲不恰当吧，不恰当啊。因为耶稣的大司祭身份，什么时候真正的发生呢？其实是在到他到天上以后，对不对？在世上他不是司祭嘛，他是犹大家族的人嘛，啊。若瑟是他法律上的父亲嘛，犹大家族，司祭都是什么勒威家族。他的大司祭身份，我们今天这么说，是因为受了希伯来书的影响。那希伯来书的大司祭是在天上的，在天上。所以我们注意到啊，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啊，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这么解读呢，是用我们当今的知识，我们今天的信仰类的知识，而不是回到那个若望福音那个作者他写作时的知识。我们在解读或者是用各种方式传递时候，我们很快的就已经用了超越圣经写作时期的知识。那这个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这样一弄的话，就我们就很容易就忽略了圣经本来的意思啊，就是我们有非常多这个思想。我早上进神学院开学，跟学生说了嘛，这练神学一开始是痛苦的，因为一开始你很多这个一直信以为真的，以为理所当然的，但你从神学的眼光来看，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知识，有问题的知识啊，是需要修正的知识，或者是需要澄清的知识，那很痛苦啊。这很今天是真的是这样子，我们就是明白哈，就我们现在读的东西是整个教，我们讲的积极吧，是整个教会传统到今天共同的认识，并不是真正的。我们读福音啊，福音作品它写作的作者跟第一批读者有的知识，而是我们后来发展的。那望福音的团体，他们大概没有读过希伯来书的。很可能没有读过的了，或者很少数，但他们还没有把这个作品真的发展出一个我们今天讲的哈，说希伯来书的耶稣大司祭的这个神学思想还没那么成熟。我们是因为经过了2000年，教会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发现啊，希伯来书写得真好啊，让我们对耶稣的身份更认识。然后呢，我们就把今天的知识，21世纪的，因为希伯来书，我们等于是贴回到若望福音里面去，给个标题说大司祭的祈祷，其实是不对的啊，就明白啊。就我就稍微看，我们讲不对可能也太过分，就是我们可以就是你知道，并不真正的切合这个作者本身写的东西这样子。好，无论如何，耶稣现在呢向天父祈祷，而他什么在世界上，还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我们还记得吗？对不对？就我们刚才读过了，对不对？这个第13节说嘛，如今我到你那里去，我在这个世上讲这些话啊，是不是叫他们的心充满我的喜乐？所以看耶稣是对天父讲话，那门徒们在啊，对不对？门徒们听到了，所以 这很像我们现在也一样，我们常在祈祷，像在表演一样。有时候你看一尊的表演一下，但当然他不是要需要，是要他是祈祷向天父，他也真的让门徒们得到安慰。哦，这是个很特别的。那我们其实要很小心的。我们其实你注意到，我们常常在祈祷的时候，我那语言是很奇怪的，非常奇怪的啊。就是我们常常在祈祷的时候呢，是在对我身边的人讲话，而不是对天主。如果你仔细去每一次有团体在聚会的时候啊，就祈祷，特别像饭前祷，我常常朝圣嘛，跟教友们说啊，我们分组啊，然后每一组轮流啊做饭前祷，对不对？我就跟他说，能不能饭前祷，能不能不要那么隆重啊？不要把今天的生活全都回顾一遍，好不好？不必，就感谢天主赏给我食物，阿门就好了，开心的吃吧。我跟你们祈祷完哈，我说我这个带你们会陪你们一起旅行的人哈，我都没胃口了。我开玩笑说对不对？那因为他讲给我听，他告诉我今天做什么，你不用，我们不用告诉天主啊。我今天去了加拉，看到婚姻好开心的怎么样？不用讲这个东西嘛。这就注意到祈祷的语言很清楚的，我们这马上就要看啊。有一段话是我们发现好像跳出了祈祷，我们说那句话可能就不是耶稣本来的祈祷，是作者写进去的。我们当然知道，其实全部的作品是作者写的，因为耶稣的祈祷当时并没有人录下来，那你要一个人在隔了60年，甚至于80年之后，把这一个事情重新回顾，把耶稣祷词通通背出来，那不可能的嘛，就是作者在描述那个故事，以他的神学的背景，整个信仰传统当中，他写下这一段耶稣的祈祷词。当然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他的表现是希望读者认为或者相信是耶稣在祈祷。可是我们知道，如果你做一点这个真正的分析，是什么的，这是作者写的啊，不是耶稣自己的。那你可以看到他在写的时候呢，慢慢有些就会发现他跳出了那个语言的格式。好，先我们马上会就有一个例子可以看。无论如何，这边是很清楚，这个描写是还在这个世界上的耶稣，还在晚餐厅里面嘛，他呢向天主父祈祷，所以现在是什么？是临别的时刻，我们从13章一开始是耶稣知道他离开这个世界，回归天父的时辰到了，还在那个时辰，还没走。还没走，蛮久，对不对？这段饭吃很久，还没走，对不对？所以耶稣的死亡跟受光荣的时辰来了，到了，但还没有真正的发生完毕，所以还没有真正在眼前真正的发生。所以耶稣在世上向天上的父祈祷，那他的眼光怎么样？是看向未来，看向未来的同时，是他关心还留在身边的。留在世上的门徒们，他看向未来，他已经看见了这些门徒们将来的发展，他们的命运，也看见了因着他们会产生什么新的教会团体，这是这个祈祷。所以这个祈祷是什么？耶稣为自己，同时呢也为门徒们，也为门徒以后的门徒们。换句话说，耶稣一方面是自己祈祷，另一方面他也是代祷，他为门徒们代祷，为他们的祈祷，是向天父。所以当耶稣基督怎么样真正的回到天父那里以后呢，他在天主身边，他会继续的这样为门徒们求。那么他就什么，就真正已经在天上，我们说他回到天主本来的光荣，本来他就跟天主怎么样，是我们说我们现在讲三位一体吧，无大无小无先无后，那他在天主前跟天主在一起，那个时候他的祈祷怎么样？那其实就是实现嘛，因为天主的话一定要实现的，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啊，那很清楚的。那除非如果不实现，为什么？因为人不要合作嘛，人不要接受，人不肯真正的按着耶稣的心，那耶稣天主不勉强人的。好，所以说望福音啊，关于这个基督论的核心的祈祷啊，那么几乎呢都是在耶稣称天主为父的那个心情里面，就是耶稣是天主子，那天主是父啊，那全部的所有的这些特别的耶稣的描写里面，不论是积极性的祈祷，或他在 自己怎么样碰到一些挣扎，譬如说在十二章的二十七节，耶稣面对了死亡，他说我现在心神烦乱，我该说什么呢？我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辰吗？啊，不，但正是为了这个时辰我才来的，我说父啊，光荣你的名吧。就看见在这个生命的挣扎当中，他还是表现出什么？他是天主子，他还是相信啊，他就算要死，他知道天主是父，他知道他是天，就这是他的真正的耶稣基督的自我体验，他的生命。就他，我说他给我们一切的基督徒就立下了榜样嘛。我们在任何生命的情境当中，当然我们说在情况好没有问题，我们主要是像耶稣一样碰到生命的困顿，我说跨不过的坎，那个时候呢，我们要还有信心称天主为父，那么相信这个父会带我们跨过去。那怎么跨过去？那天父带着我们走啊，是不是让我们就轻松地跨过去了，毫发无伤，或者是让我们经过流血跟死亡而过去？那天主的旨意啊，我们在这个祈祷当中是要让我能够顺服，我愿意就知道，不论我是光荣的凯旋式的，或者我是非常悲惨的被钉死的形式里面，我都知道天主是父，他爱我，所以无论如何我不离开这个，这是信仰啊，这是信仰，这是耶稣这边所表达给我们的，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耶稣称天主为父啊，这边是非常关键的。其实整个的福音的传统啊，都是留给我们这个的，不论对观福音或者是路王福音，都是这么样的留给我们的。那么耶稣教给门徒们的祈祷里面呢，讲那个天主经嘛，也是一样啊。叫门徒们一起喊什么？我们的天父嘛。他告诉所有的信仰者，他们都跟相信的对象耶稣一样，都是天主的子女。好，顺便提一下吧，我今天上课也谈到天主经啊，因为我们最近跟小学生读一本书嘛，跟各位介绍过的那个蔡护余兄弟翻译的书的《阿爸父》啊，那边谈到那个天主经啊，他说门徒们问耶稣，人们叫他们祈祷嘛，对不对？说若看人们就叫，是路加的版本。然后呢，马窦的版本在三宗圣训里面啊，耶稣讲了什么？这个基督徒的德性，施舍、斋戒跟祈祷，在谈到祈祷时讲了天主经，对不对？他说你们祈祷的时候你们应该这样祈祷啊，然后是我们的天父。那我们一个很大的误解，我们大概都懂错了哈，我们以为是就把这个经文反复的背，我们已经形成教会的传统了，很清楚的。但如果你要去问天主经到底是怎么来的，耶稣是原创的吗？大概不是啊，大概不是，因为在犹太的传统有他们的祈祷文啊，类似的祈祷文十几个例子我们可以找到的啊，也很特别祈祷里面。所以耶稣是说我们在祈祷时呢，要像这个样子，把天主看成父，意思是说我们不是要照着这个字，而是照着这个形式，照着这个精神自己做祈祷。我讲另一个例子各位就会懂，更容易懂哈。我们弥撒的这个信友老师，对不对？我们一直鼓励他自发的祈祷嘛，对不对？那可是我们现在怎么样，我们有一个主教团秘书处李遗嘱编辑了一个本子，现在一个新版的，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参考，让大家参考。如果你不会写，你一样画葫芦写就好了，不是照着念，我们也成为标准本啊，明白吗？天主经其实是一样的。好，我当然无意说你以后就不要练天主经，我还是练没有问题，对不对？跟你明白，我们说我们在真正在读的时候，我们就是很多时候很多圣经的原意啊，就不是我们真正教会的传统教给我们的。我们今天不是去笑过去的教会懂错了是一个事实。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学习，我们的知识本来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下往前走的嘛。我们说前面的人错了，我们没什么好得意的啦， 也不是嘲笑或骄傲，而是我们现在发现，我们现在既然发现了，我们既然发现了前人他们那个理解的方式不好，他们还是留给我们有很长的基础跟传统。只是我今天要问了，如果我发现了耶稣的教导可能是告诉我，我应该要更自发性的祈祷。耶稣给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主导文，它是做一个范例让我们参考，不是叫我们一直跟着背跟着念。当然跟着念也没有错，没什么不对的，但是呢要让我们自己能够念。这对你可以回忆到了耶稣问门徒们说，人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是一样的吗？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有个共同的标准答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天主为父，但是呢每一个人跟父的来往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我们家里面兄弟姐妹都是一样的，兄弟姐妹跟我一个父母亲，对不对？可是我们很清楚我们跟父母来往，人家有人会说啊，这个女儿比较贴心，那个比较什么粗犷，对不对？是一样的嘛，你表达是可以不同的。但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我想我们可以想象，可能基本的你说父慈子孝啊，那个母亲啊，或者这个爱呀、应该是一样的啦。但是呢真的表达的关系还是会因着个人的独特性有一些不同嘛。好，稍微扯远，就是谈，我现在谈到天主心，因为天主为父的概念我们是都有的，对不对？那耶稣也的确他也相信，他也让门徒们跟他一起。那他，我们说他是天父的独生子，独一无二的啊，在天主内在的奥秘。但是他现在降生成人，他让我们人看见那个人跟天主的关系究竟怎样，那还在他内啊。所以我们是怎么样跟天主有父子或者父女间的爱跟共融的关系。所以若望福音告诉我们，我们的天父他是所有的人的天父，但所有的人呢还是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呢、那我们是相信者的身份称天主为父。那我们在相信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还是个人有个人的特色啊。我们谈到个人的祈祷嘛，个人的神秘经验嘛，个人跟天主的关系嘛，这个要去操练的了，这个要去操练的，就是要不然我们就很麻烦。好，这是从耶稣的这个祈祷，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最根本的基督论呢，耶稣是天主子。那其实从基督论引申到人学，我们人到底怎么样？我们怎么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当然还是在耶稣身上认识我们自己啊。就是从创造的故事来看，我们人本来天主爱当中创造，但是我们马上就发现人就是不能够停在这个爱里面，人自己没办法，人老是爱作怪，对不对？然后呢耶稣来他告诉我们人本来应该怎样啊，本来合乎天主心意的，那是人真正最完美的状态，那是怎么样的。所以他来那告诉我们，那天主是父。好，这是第一个非常深清楚的观点。耶稣一开始父啊父啊父啊，啊，那个呼喊是非常非常亲密的一个呼喊，那是我们今天也可以用的啊，用的。那你注意到，那不是一样画葫芦，是那个精神啊，那个精神。我明白天主是父，那你我怎么样跟父表达？你有时候你可以撒娇一下，这可以跟他说不知道。耍赖一下，对不对？有时候跟他辩论一下都可能的，看我们具体的生命的情境嘛。但最终是怎么样，我们相信他是父，我们相信他是爱我们的父。好，接着看第一节另外说什么，他说父啊光荣你的子吧。好，所以这边大家会奇怪，耶稣为自己求光荣有点怪怪的，为什么耶稣为自己求光荣呢？因为我们知道在福音前面的内容已经看见了，耶稣他其实已经很确定的光，他一直什么一直服从天父一直到死嘛。他在十三章一开始就说了嘛，父啊时候到了，光荣你的子吧，让子光荣你，让你光荣子。这个本来是对他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事，他这边祈祷又再一次说，就有点好像你至少觉得干嘛要重复那么多次啊。而且我们知道在耶稣复活拉扎路的时候，再向天父祈祷说，他说天主我感谢你，我知道你常常俯听我的，所以我求什么你都答应的。 哦，那真的是最大的光荣呢。那这边你看，那耶稣还为自己求光荣，就有点怪怪的。那因为我们没有读，往下读就发现了，往下读就我们可以发现，耶稣这个祈求呢，其实已经超越了他自己，他是关心门徒们的。我们读下去就可以知道。所以我们看啊，这个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继续看。他说：“父啊，时辰来到了，求你光荣你的子，好叫子也光荣你。”然后因为啊，因为你赐给了他权柄，掌管凡有血肉的人，是为叫他将永生赐给一切你所赐给他的人。所以耶稣求父光荣他，怎么样？求天主父把他放在那个他本来的权位上面啊，让他怎么样，他就可以把永生赏赐给天主给他的人，就门徒们，好，这是一个门徒们，就是耶稣要把永生赏赐给门徒们。那他要把永生赏给门徒们，他必须要先回到他本来的位置啊，天上天主子坐在那个天主的宝座上面。所以这是他说的，他求这个光荣是为了怎么样，为了还是为了门徒的好处，那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耶稣求天主给他什么，从创世以前就属于他的。我们知道耶稣跟天主同性同体嘛，那世界之前他就存在，本来就有的嘛，只是因为他下降到人间，所以没有人看得出来。那现在呢，他在生命的这个快要结束之时呢，用祈祷的方式做更深的自我启示，当然是最直接在文学里面，就这个在这个作品里面是身边的一些人。那从这个写作的目的就是整个这网团体。那你再看，从信仰中来看，所有基督徒，这是耶稣到天上求天主光荣他，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是怎么样，让他借着这个呢，就完成了天主派遣他的最终的目的。换句话说什么，让每一个人都获得永生了。这是耶稣在当初跟尼科德摩谈话的时候说的，当我被高举的时候，当人子被高举时，要吸引众人来归向我们。所以那被高举就是受光荣，受光荣就可以吸引人。所以不是那一个十字架吸引人，不是，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天主子。我们千万不要把十字架跟耶稣分开了，这在一起才行啊，在一起才行啊。对，这个天主子怎么样，他是天主用这个方式让他受光荣，他回到天父那里去的，那才吸引什么，大家一起来。所以他就成了什么，众人生命的泉源，他完成了天主给他的使命，就他就什么，他就真正的光荣天主了。那天主怎么样，也光荣他，让他回到他本来这身为天主地位，让一切人。所以父跟子互相光荣，父和子一起实现了人类的救援啊，这是多望所谈的。因为你看看他几个简单的字在那边反复的绕来绕去的，就思想都是很简单很一致的啊，这是一个非常深的从基督论所演发出的救援论，然后到人学啊，连在一起的。好，那么第三节是比较奇怪的啊，说好像说怎么样，说让这些人怎么得到永生嘛啊，然后说他说什么是永生呢，他说永生就是认识你唯一的真天主和你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如果你把这句话看成耶稣对天主讲话的话，好像耶稣教天主，哎，这是永生哦，你还不太清楚，我告诉你一下，对不对？你注意到这边第三节谈话已经跳脱了直接语句了啊，不是耶稣对天主讲话，这边好像反而是什么，好像是耶稣在解释给门徒们听什么是永生。永生就是认识天主，同时认识什么，天主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所以这边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间接性的语句，这放在这一个祈祷里面是不恰当。是我一开始跟各位说的，我们在祷词你真的要那个语言要弄清楚啊， 但我们今天你会觉得，你像我有时候我觉得我上课讲那么多，但是觉得好像太吹毛求疵啊。那这你可以讲是学问的痛苦吧，就是如果你知道这个语言这个结构以后，就是大家都听得很正常。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什么明天有下雨的几率，我这什么时候被变成一个常见的中文呢、啊？这话怎么想都不通，什么事没有几率呢？你告诉我几率多少才是一个合理的中文？我知道，我觉得我不知道你的错，虽然我不是念中文系的，我不知道对不对？那些话好像现在非常多这样的语言呢、啊，我觉得很，这我不知道，我听起来很痛苦，我不知道你们可在那边有没有什么感觉？说，我天哪！我说我们现在怎么样教孩子们讲中文呢、啊？我这好，我都有点这个扯太远了、啊。这个是一样的，因为你真实的看一个对天主讲，你揣摩一下对天主讲话，那很奇怪的。我也常常跟教友们说，我们在做这个读经的分享的时候，啊，我说你先试试看呢、啊，对天主讲，你自己在家里面祈祷讲那个话，你可以发现啊，你自己跟天主那个祈祷性的语言啊，跟平常在我们在读经班的分享啊，讲大道理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试试看的啊，试试看这语言的方式。你真正在自己跟天主祈祷的时候，有兴趣把它写下来祷词。那你看看在一般的团体里面一起你在祈祷时，比如我们有这个分享式的祈祷嘛，对不对？你看那语言是差别很大，你会发现那个语言是有问题的。哦，这边你可以发现，很可能是这个作者啊在写这个祷词的时候。或者也可能甚至后人在抄的时候，在传抄的时候呢，也许第三节本来不存在的，也许啊，因为我们前面也跟各位证明过了，若望福音是经过非常多写作的过程，对不对？好几次可能加不能补充一直补充的嘛，对不对？这也可能是他们在写的时候呢，他谈到这个，他写到这边耶稣呢求天主给他光荣他，然后怎么样，好借着这个光荣呢，耶稣跟天主把永生赐给跟随他的人。这个抄写员啊，一听太兴奋了，哇，永生，永生就是什么什么，他就写下来了，他的心得写进来了，就串入这个圣经正文里面。好，不能证明的，这是我的意见了哈，好吧，大家听听看，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就好了。就是我从真正的语言学，我们一般人讲话的方式，你就注意到，特别是我们要记得啊，在第一世纪啊，在第一世纪或耶稣前或后那个时候呢，我们正是还在非常深的希腊文化影响之下，慢慢的产生罗马的了。希腊、罗马、犹太的文学里面，他们是非常讲究修辞学的啊，他们在写作，他们是非常在意用字的这个精准度，非常在意的。那这个话就怪怪的啊！我们今天说，哎呀，能沟通就好了嘛，对不对？我们当然是的确，所以才有很多网络语言，对不对？很多，对不对？还是分什么大陆用语跟台湾用语，对不对？就是个奇怪的东西，很多政治因素在那边拉扯着。但我们这边看，如果你注意看这边，这个第三节是很奇怪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想象啊，这可能是一个后人或者一个信仰团体的人，他对于这个第一节跟第二节，他就给了一个注解。但这个注解呢，对我们今天的读者是我们要感恩的，因为他真的帮助我们啊，原来这个是永生，原来我认识天主啊，认识耶稣基督，那就是永生。是什么意思呢？永生不是等我们死了以后再来的。啊，不是等到我们以后这世界末日才来的，不是的。我们有个更深的领悟啊，现在就是永生了。如果我认识了天主，我认识了天主赏给我的生命，那我们当然知道嘛，这个认识就不是单纯的理性的 intellectual， 不是这个知性而已，当然包含，但它更是一个发现啊，一个体验。就发现自己跟天主在一起啊，就发现我有天主性的生命呢。我觉得讲的最简单就是神秘经验，它不是那么，我这个字有点怪，我们也很，它不神秘的。如果我真正的相信的话， 我现在就知道永生。那你真的你可以说，如果我现在相信我跟天主在一起的话，那什么都不怕了，死亡就毫不足畏惧啊，不是吗？所以你注意到啊，这个这很特别啊，这很特别，就是我今天跟学生分享的，那什么是天国？天国在哪里？天国一直都在，是因为我没有发现，它就在。我们不是讲吗？天主在哪里？无所不在，处处都在啊！对不对？可我们常常忘掉啊，我常常忘记啊，所以我就没有发现嘛，我就没有活在那个情境里面。那现在呢，就是说认识天主。当你可以说，就是我真正在爱当中，我经验到他跟我们在一起。好，我们用另外一句话来形容他，用若望一书的一开始的话啊，作者说，我们把我们所看见的告诉你们，对不对？我们所听过的、看过的、摸过的告诉你们，我们将所见所闻的传报给你们，为使你们和我们相通，共荣的意思，共荣。原来我们是跟天主父和他的子耶稣基督相通的，共荣的，这是永生。所以基督徒本来就活在永生里面的。我们当然知道现实的生活里面，我常常开玩笑，地心引力太强大，我们还是被拉着，我们就升不了天，我们可能就堕落了嘛，对不对？但是他真的是给我们这个非常美的这个体验呢、啊。那若望一书的结尾啊，第五章二十节也说了啊，说我们知道天主子来了，赏给我们理智，叫我们认识天主啊，认识那真实者啊，这个原文真实者意思天主，因为他不要去直接讲天主啊，就是不尊敬天主，说我们得到了天主子带给我们的理智，这个理智让我们认识天主，所以我们确实是在天主内，在他的子耶稣基督内啊，耶稣就是真实的天主跟永远的生命，这是永生。那你可以看这些话啊，就是你这个若望福音跟若望书是彼此在互相帮忙去了解去认识，所以很简单的，经由耶稣基督这个天主的永生的独生子啊，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天主内啊，他是真天主，那是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全部的一切，我们的一切，我们整个的生命来自天主。那耶稣来呢，就是要让我们分享这个生命。现在他的任务，他要走进这最决定性的实现啊，他要进入那一个死亡里面，就是让真正的天主光荣他光荣天主，让我们真正看见，我们会真正的知道啊，天主对我们是什么意义，对我们什么样的存在，跟我们什么的关联，我们渴望这个真实要能够实现，这是现在天主啊，天主子耶稣在他的祈祷当中对我们的启示啊，这一到五节啊，这非常关键的这五节，就是大家可以多读几遍的，这非常美的非常美的一段经文呢 啊，我们看下面一段是六到十一节啊，我再稍微练一下，因为刚练过太久了。我将你的名已显示给那些你由世界中所赐给我的人啊，就是门徒们嘛，对不对？啊，他们原属于你，你把他们托给了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话。现在你们已知道，他们已知道，凡你赐给我的，都是由你而来的，因为你所授给我的话，我都传给了他们，他们也都接受了，也确实知道我是出于你，并且相信是你派遣了我。好，你注意到这个话哈，天主的话，耶稣的话，这个话怎么？若望福音一开始嘛，这个圣言嘛，就耶稣自己啊，很清楚的。好，第九节，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界祈求，只为你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原是属于你的，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的一切都是我的，我因他们已经受到了光荣，从今以后我不在世界上了，但他们仍在世界上，我却到你那里去。好，现在怎么耶稣他的眼光本来是直接对天主嘛，对不对？现在怎么开始转向怎么看着他身边的门徒们啊？那这一群门徒们是谁呢？是众多门徒当中最后留下来的。我们知道 他们还要跑，这是这望福音第六章，记得吗？耶稣讲完了生命这段言论，大家都走了吗？这话难听，听不下去。耶稣说：“你们要走吗？”不是说了吗？他说：“主离了你，我们往哪里去？我们知道你有永生的话。”好，这是留下这些人。好，现在是我们说，就是在跟耶稣一起在晚餐厅那些人，我们稍微讲得更具体吧，那十二人。啊，现在呢，约大师已经走了，剩下十一人，对不对？这个情境里面，可以回到那个经文的本身的情境里面。所以耶稣怎么样？他在这些门徒们身上，他完成了或实现了天父给他的使命。啊，所以耶稣呢，向这些人启示了天主的本质、天主的意愿、天主透过他所做的工作一切。所以这边第六节说嘛，说我将你的名已经显示给那些理由世界上赐给我的人。天主的名就是天主自己啊，名等于本质，他是不要为了不直接讲天主，所以讲天主的名、天主的光荣啊、天主的伟大，都一样的意思。所以把天主显示给了这些人，这个人是天主从世界当中特别拣选的给他们的。所以耶稣认为什么门徒是什么？是天主父赏给他们、赏给耶稣的啊。这些人呢，接受了天主的话啊，所以他们保存在心中啊，换他们在信仰当中接受了耶稣的话。这是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所说的，唯独你有永生的话啊，你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嘛。就这个接受不是一个赞成而已啊，不是理性的了解，是真正的，就让这一个话成为自己的生命啊。你可以用先知书的说呢，把这个话小一整书吞下去啊，吞下去，对不对？换句话说，把这个话在生活当中能够实现出来的。所以如果门徒在生活中把耶稣的一言一行都实现出来，是先在内心里面整个的接受，相信这是天父的救，然后呢把他们的话在生活中实现出来，那他们就会真正的了解了啊，这一位耶稣是天主所派遣来的，为救他们的。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他们的知识永远还不是完全的，但是呢却是已经开始尝到了最初的啊，那个滋味，他们已经开始要进到那个特别的，走向那个永恒的情境里面。所以这边我们看见耶稣怎么样，他好像呢开始要为他的现世生活或者天主给他派遣的工程要做一个总结了啊，因为结束了嘛，是讲话讲完了，对不对？从外面来看呢，耶稣的生命他的工作不成功，因为是十字架嘛，对不对？他的道路好像在十字架上结束的，看来是失败的。可是呢，事实上正是他完成了天父给他的使命，正是因为这个十字架，正因为他接受了，那么才结出了这个真正的长存的果实。所以关于这一点呢，耶稣在世上所聚集的门徒们啊，他们就得不断的去明白去想的啊，这个事件他们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所以当耶稣回顾这一切，他整个生命的一切，然后呢做了总结呢，是非常积极的说，他说天父把门徒托给了他，就好像把羊群托给牧人一样，而这一群门徒呢也像羊群一样非常忠实的跟随了他啊，怎么样？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是一个最初的一个记号，一个象征，象征什么呢？耶稣完成了天父的使命，什么使命？聚集了四散在各处的天主的儿女。啊，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当耶稣复活拉扎路之后呢，然后呢，当时的大司祭盖法就说怎么样，要把他杀了嘛？啊，一个人死可以救大民族，多好！对不对？然后作者就说了，这个人当时是在大司祭讲的先知话，耶稣的死亡的确是让天主四散的子女被聚集起来的， 那我们知道嘛，到了福音的结尾呢，耶稣就叫玛利亚、马达、勒大去什么，就告诉门徒们说，我要升到我的父跟你们的父那里。换句话说，现在耶稣跟门徒们共有一个父啊。换句话说，人就都是天主的子女了嘛。这是这个整个的发展啊，你们可以看见。所以当耶稣回顾他的全部的生命呢，他就发现了，他现在已经剩下最后一步了，走上了十字架，他就带着门徒们一起，就真正的成为天主的子女了。所以现在呢，门徒们的领导者到目前都还是，对不对？对耶稣从外在来看，他要离开，他要离开。同时呢，他这边呢，把所有的门徒们怎么样，就交在这个耶稣的保护之下，在第十一节里面所谈的啊，对不对？那我现在呢，要到世界上去了啊，他们呢，人在世界上，我到那里去了。接着第后面就说了，那么求你保全这些人啊，所以。耶稣把门徒们怎么样，就直接怎么样，就交在天父，因为他们本来是天父的产业，门徒们本来是属于天主的，所以耶稣话说，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的一切都是我的。所以门徒们是天主赏给耶稣的，那些耶稣的门徒们就是天主的，所以天主父跟天主子同时都是羊群的拥有者啊，羊说的一切的羊群，一切的人都是天主父的啊。那只不过呢，耶稣在世上被天主派来，他执行这个牧人的职务。我们想想第十章啊，我是善牧的话，第十章的话，所以怎么样？他照管天父托给他的人。所以耶稣怎么样？他就是因为关心，他现在要回到天父那里去。他关心这些还留在世上的人，所以他特别的为门徒们向天父祈祷。那这一个牧羊人跟羊群的图像啊，他就让我们真的会明白哈。那么教会呢，就是一个相信者的团体，它是很具体的啊，地方性的，是具体团体。那么基督信仰呢，要求人。要求人性的抉择，选择相信或者不相信。那我们选择相信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决定，我们是进入一个或者归属一个具体的团体，非常清楚。所以基督徒我跟我讲了非常多次，我只要我一个人，不要有别人，别有人这么麻烦，不要惹我，对不对？那不是基督徒的思想，绝对不是的。这虽然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困难，我们明白，我们现实生活的确是我们人互相啊不够友爱呀，彼此给麻烦，让人觉得很烦啊，对不对？我们有时候真的会觉得我一个人就好了，我一个爱天主就好了，我一个人就可以爱天主，对不对？可能爱得更好一点点，但是呢，这不是福音的启示，这不是。我基督信仰，它不是一种哲学思想，让每一个人独立生活，不是的。基督信仰是一个天主所开始的一个爱的召唤，他派遣了基督来要领导的信仰运动，要让全体的人都成为天主的子女在一起。所以按照若望的说法怎么样，就是让天主的羊群在牧羊人耶稣的领导之下走向那个终极的目标啊，都成为一个家庭。我如果用牧羊人的话，是一牧一战啊，只有一个牧人，只有一个羊战，我们全都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啊。啊，好恐怖的。那这是我们的信仰啊，所以我们就你信仰是很实际的，我得不断的把我所相信的在生活上就是慢慢要自我说服，这是我们的信仰。那我们的确是活在这个拉扯当中，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个好累啊怎么样，那这是我们得改我们自己啊，不是去改我们所相信的道理。我们是要改我们自己去顺服这个耶稣所启示的真理。 我们可以更往前走一步哈。当年这个门徒们围绕在耶稣身边的人，他们其实是一个最原始的模型，一个图像，什么是未来信仰团体的楷模典范。所以它代表什么？它代表着直接现在跟随耶稣的门徒，它代表着若望团体，它代表着后世所有的基督徒。换句话说，世上历代的到我们今天的还以后会来的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跟初期的门徒一样，或者我们现在谈若望福音，都应该跟若望的团体那些人一样啊，很清楚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坚持相信天主。这个世界是拒绝天主的啊，这个世界是跟天主作对的。但是我们呢，要跟若望团体一样，我们选择甚至我们坚持相信天主，相信天主所派遣来的那一位。所以如果耶稣现在怎么样，他只为门徒祈祷吗？不为世界祈祷，因为这是整个若望的气氛啊，因为这世界是跟天主作对的，这世界是要跟天主抢人的。所以在耶稣这边的祈祷当中，我们是这么去理解的。我们当然知道这是若望的特别的语言，在这个情境当中他说了，当我们在渴望跟随天主时，在现实的生活，这个世界呢是反对天主的，那这个世界呢是一个特别的一个，你说一个跟天主作对的一个代表啊，它并不是指这个天主所造的这个花花绿绿美好的世界，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字要能够明白啊，这个字眼在这，虽然同个字，但在若望团体用的是非常强的一个语言的格式，表达的是耶稣呢怎么样，他知道我们人的生活的困境啊，我们有很大的力量把我们从天主身边拉走的，他称这个力量为世界，跟天主作对的。但我们看见耶稣，他能够接受这个天主的派遣，同时呢在这个困难当连世界跟耶稣作对啊，那么他怎么，他坚持不放弃，他也跟世界作对到底。他说他战胜世界啊，他战胜，绝对不媚俗啊，绝对不投降，这是他要带着门徒一起的。所以相信的人呢就跟天主在一起，但那些不信的人呢，他们是不是被排除在天主救援的计划以外呢？并不是绝对的啊，天主不排斥任何人的，天主是希望大家能够回头的，否则耶稣不用来嘛，对不对？本来这全部耶稣本来人全部都跟天主作对的，所以让耶稣来是想让一切人可以回头，所以还是给天主，还是愿意等待，他只是不强迫。所以借着信仰团体，我们要去，现在要延续耶稣的工作。我们是很幸运的，说先选择了啊，先主动的回应了天主在耶稣身上所行的救援，对我们的召叫，那我们应该帮助我们身边的人。这反而是指那个同理心呢、啊。如果我们真正的意识到我们自己本来是多么的抗拒天主的话，啊，那这个时刻呢就不会有什么啊太骄傲的想法，啊，这是我这上个月我在读这个 Merton 的书，他谈到那个宽恕嘛，我也给人讲过这个，那宽恕跟包容啊，我们很多人是误解的，我们很多时候我宽恕你。讲这个话的时候，我高高在上，对不对？你得罪了我啊，你很算了，不跟你计较。但这个宽恕你，那这不是宽恕啊。那这宽恕是，我知道啊，我曾经比这个人情况还糟，对不对？你可以想想看，那个耶稣对伯多禄讲那个七十宽恕七十个七十那个人，两个人的。欠主人的债，那个概念是一样的。所以宽恕的人是，他是要有非常深的同理心，而不是高高在上，知道我曾经是有一样的那个困境啊， 那么大的一个缺陷里面，就跟天主作对里面，被天主的爱释放了。所以我把这个爱呢，要传分享给人，让人看见天主，而不是看见我有多了不起、多宽大。不是的，那宽恕的人呢，他自己没有什么好，觉得自己比较高人一等，没有的。有这个思想的不是宽恕了，那这是怎么样？这反而是最大的骄傲，贬义别人了。思考一下，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想法，这个 Merton 的话，就是可能我想想看，当我用到我想到这个耶稣的那个比喻的时候，谈到这个两个仆人都欠主人的债，啊、哦，那么欠的多的人还不就是得到最大的一个主人的这个宽免，但他对这个。这个欠他一点钱的小的一个供在仆人里面却不肯宽恕，这让这个天主生气，这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看这个事情，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现在是怎么样继续完成这个耶稣在我们身上所行的救恩呢？这是基督徒，所以这是耶稣最大的关心啊。信仰团体教会啊，他应该被天主充满啊，被天主的本质，被天主的特性充满，是不是？他才可以成为什么说服世界的记号？所以我必须是一个真正的天主的人，那么我的生活跟行动自然就可以让这个世界发现啊。那这个发现什么？有人是跟天主合一的，有人是跟天主父、天主子合一的，有人是有完全符合天主父、天主子心意的方式在生活的，啊，这是这边耶稣他真正的为门徒们的代祷啊。第十一节说：“圣父啊，求你因你的名保全那些你所赐给我的，使他们合而为一，正如我们一样，正如天主父。”跟天主子是合一，他希望一切的人都合一，啊，一切人都合一。所以为了达到这个合一呢，就是耶稣向天父的祈祷，同时还继续的祈祷，有新的，下面就怎么样，求天主保护，求天主帮助门徒们能够承受各种的考验嘛。所以如果我们了解我们现在真正的处境啊，就是具体的这个人的真实的情况啊，而且我们去执行啊，执行天主给我们的这个使命，我们就必须的持续的啊，不断的去我们说回顾过去天主对我们的恩爱，同时呢要往前走啊，要带着弟兄姐妹一起往前走。如果我已经上路了，我要把这我身边的人啊一起带上路啊。所以我们自己呢，在祈祷里面，我们接受耶稣为我们的祈祷在我们生活里面实现，然后怎么样，我们怀这个信赖，我们相信，我们虽然这个世界还是跟天主作对，但我们相信呢，透过我们去实现耶稣给我们的使命，像他去实现了天父给他的使命一样，我们可以让这个世界也一起慢慢走向天主，走向那个真正的永生，让这个世界认识天主，认识耶稣基督。换句话说，就是认识永，得了永生嘛。这是耶稣现在为门徒们的祈祷，但是我们知道这并不简单。我们这个在现世上生活还有非常多的考验啊，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马上就是一切怎么说都平安无事，不是。耶稣他接受了十字架的命运啊，他回到了天主父那里去，在这个世界的继续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只是看见了这个我们最终的那个结局，耶稣已经战胜了，但耶稣他所走过的这条路我们还在路上，我们还继续走，我们还会碰到什么，像当年这些对耶稣所表达敌意的一切的人事物，也会对这些耶稣的跟随者表达。那现在耶稣说他继续为门徒们祈祷，求天主保护门徒们，求天主呢让这些门徒在这个具体的生活当中能够承受得起这些考验，或者说能够战胜这些考验的下一段。我们下个星期休息之后继续从这边继续，今天就到这里了哈。愿光荣归于父，以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 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大家，晚安。